我们今天有三个大的重点啊。第一个，我们要看看男女的差异，然后我们讲到人生三个最重要的决定，然后最后我们来看一看约会须知。希望我们能够在一小时内把这些内容都cover。从小我相信你就发现男女之间有非常大的差异，我们之间是何等的不同，因为我们的不同，所以我们被吸引。男女这样的不同，所以我们深深被异性所吸引，因为他们和我们是如此的不一样。但是也因为我们如此的不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和对方相处，我们也怕有的时候和对方相处的时候会不得体，或者是会受伤害。我儿子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回到家里面，他说：“妈咪，我跟你讲一件事。今天我们班的班长跑过来跟我说啊，他的班长是女生，个子那个时候比他高一个头哈，现在他比他班长高了。这个女孩，他说这个女孩子跑来跟我说，李硕，我跟你讲一个秘密，全班的女生都喜欢你。然后这个班长就。”讲完以后就跑掉了，跑回他的座位哈。那这个班长的座位跟我儿子的座位是，就是一个在教室的这边，一个在教室最远的那一头。可这个班长坐下去以后，他想想不对劲，所以他又隔着 across the room 这么远的地方，他说我例外。因为他也是女生，糟糕，他把自己都说进去了，所以他说我例外。我儿子就跟我说，可是妈咪，你知道我们班谁最喜欢我？对，你怎么知道？他说其实我们班是班长最喜欢我。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女生就是这样，他喜欢你，可是他又不敢告诉你他喜欢你，所以他就故意跟你说他不喜欢你，意思就是他喜欢你。我说哦，他从小就知道男女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他弟弟读一年级的时候回到家里，有一天沮丧地说，妈咪，我旁边的那个女生打我一个巴掌。他哥哥就说，他是笑笑的打你还是很生气的打你啊？我老二就说，他是笑笑的打我的。我哥然后他哥哥就说，恭喜你啊。女生打你是因为她喜欢你啊。我想我老二从那个时候才开始明白说，哇，跟女生相处是这样的不容易哈。我们都发现男女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我们今天要来比较仔细的来看。我想很多对各位来说是一个复习，但是可能对各位有些也是一种提醒。当我在叙述男女之间的差异的时候，也请你回忆一下你和异性相处的情况是不是有很多符合我这里所说的。但是我也要声明啊，我在这里讲的只是一些 general differences， 就是一般性的不同哈。当然一定会有个别的差异。有一次我在政大讲完这个讲题，有一个男生非常忧虑的跑来跟我说，他说，冯老师，你所讲的男生的特质我都没有，然后你讲的女生的特质每一样都是我的。他说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哦，我说这位同学你不用担心，你没有问题，你只是非常的独特啊。我相信我们都是很独特的人，所以如果你发现说这个当中不是完全跟你符合你，没有关系啊。我们就讲的只是一般性的不同。首先我们来看男人最大的需要是需要被什么。我请姐妹们回答，你认为男人最大的需要是需要被
肯定
尊重了解，非常好，请你们填尊重。 OK，肯定与了解我相信也都是尊重的一部分。男人最大的需要是需要被尊重。有一位女士她已婚当我问她的时候，她说男人最大的需要是需要被关怀，是需要被这个了解，是需要被服侍。然后我跟她说，我说姐妹你知道吗，你先生想要娶的是一个太太，不是一个妈妈。所以我们女人有很多的这种母性哈，我们会很想去 关怀怜悯一个男人，但是男人更需要的，我不是说他不需要关怀，他不需要照顾啊，他说他需要被照顾。我想男人更需要的，在你爱他、照顾、关怀他之前，他需要被你尊敬、尊重。我们来解释一下尊重的定义，在这里尊重包含了仰慕，包含了尊敬、重视、接纳、满意和信任。被尊重在这里的意思是被仰慕、被尊敬、重视、接纳、满意和信任。有一位女孩子听完我的演讲以后，她跑来跟我说，她说，冯姐，请你告诉我，我要怎么样的来鼓励我的未婚夫。我说，你为什么想要鼓励你的未婚夫？你想鼓励他做什么？他说，哦，我要怎么样鼓励他改变工作啊？怎么鼓励他换工作？所以原来我发现这位姐妹她不是真的要鼓励她男朋友，她是想改变她男朋友。她要问我的意思是，冯姐，请你告诉我，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的男朋友按照我的心意来改变。这是她的意思，但是她是说我怎么样鼓励她，讲得很好听。我看着这位女孩子，我说，我心里想，我刚讲了一个多小时的你都没有听懂，不过 let me try again。 我说，姐妹，让我告诉你一个秘诀，只有这一个秘诀。在座的女孩子，你想改变你的男朋友吗？也只有这一个秘诀，听我道来，你要仔细听。哎，其实男生，你想改变你的女朋友，也只有这一个方法。我说，要鼓励你未婚夫换工作，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要去鼓励他，是不鼓励。他说，冯姐，我不懂你的意思。我说，换句话说，你需要接纳他，你需要尊重他对他的工作所做的决定。当一个男人觉得被女人所尊敬、尊重的时候，他里面才感觉到有那个自由，可以去选择、决定他是否愿意改变。可是，在压力下、在不满下、在要求下，一个男人他所做的只有抗拒。你越要求越鼓励，哎，他那个门就关得越紧，他就是很难改变。有一群情妇写了一封公开的信函给他们情夫的太太，在这封公开的信函里面有一段话对我印象极为深刻。我相信各位女士们，你们都不希望你们将来的先生是会有外遇的人，所以让我们来听一听我们敌人的劝告。这群女士说，如果今天我们和你们面对面的相遇，你们可能会很惊讶的发现，我们并不是你们所想象的或者一般媒体所刻画的那种非常妖艳的狐狸精型的女人。说实在的，你们当中有很多人比我们还要漂亮，但是为什么我们得着你们丈夫的心呢？为什么我们得着你们丈夫的心呢？仔细听，这是关键。他说，因为我们让你们的先生觉得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我们所最仰慕、最尊敬的人。 That's all。 如果一个男人回家，他所遇到的那个女人对他是满腹怨言，这个不满那个不满，你看看隔壁的李先生都帮他太太丢垃圾，你为什么不愿意？很多的这种怨言，很多的抱怨，这个女人是在用双手将她的丈夫推出门外。她每天她丈夫要回家都要很努力的做决定。我是一个敬虔的人，我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所以我应该准时回家，所以她每天要很努力的做这个决定。可是她回到家里，她却感觉到她妻子好像在用双手把她往门外推。一个聪明的女人是愿意无条件的尊重、敬佩、信任、满意他的先生，或者我们说 她的男朋友吧。如果你们已经决定要进入婚姻的话，一个聪明的女人是一个懂得尊重男性的一个女孩子。我们反过来看看女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我们请男士告诉我们好吗？你认为女人最大的需要是需要被什么？猜猜看好了。男生，我跟你说不会有错误的答案， so don't be afraid。 要不要告诉我们？
关怀。
关怀？关心？哈？疼惜？
呵护？
呵护？一个字好不好？给我一个字。哎，答对了。好，女人最大的需要是需要被爱。刚才你们讲的关心疼惜也真的都是包含在我这里所谓所提到的爱的里面。那我来解释一下是什么样的爱。这种爱是无条件的爱，是保护的爱，让一个女人觉得被重视被珍惜，让一个女人觉得有安全感。我说这样的爱是无条件的，让女人觉得被保护被重视被珍惜，在这样的爱中她有安全感。我最喜欢问我先生的一个问题，一直到今天呢，我们结婚16年，所以男士们，如果将来你的太太结婚20年她还问你这个问题，你千万不要厌烦哦，你千万不要惊讶，这是我们所有女人的需要。你们都猜到了，我最爱问他的一句话是什么？你爱我吗？答对了。然后我先生也每次都给我最标准的答案，我爱你。然后我就问他第二个问题，你为什么爱我？哦，他说我每次都给他考最难的题目啊，而且我还不喜欢每次都听一样的答案。你为什么爱我？他说，各位姐妹，请你感受一下我的感觉哈。我先生跟我讲这个答案的时候，他说我爱你，因为这是我的决定啊。你听得懂吗？我听不懂哎，我居然很生气，我说 What do you mean？ 你爱我，因为这是你的决定。我想听的答案是什么？因为哈，你怎么样怎么样哈？我爱你，因为你很可爱啊。我们给迟到的人资料好不好？啊，我爱你，因为你很可爱。我爱你，因为你很能干。我爱你，因为你很温柔，你很爱笑。我说，因为很爱微笑，好不好？我说，难道你不是因为这些原因爱我吗？我这个老实的先生啊，他从桃园乡下打赤脚长大的，他说不是。我爱你不是因为这些原因，虽然这些原因也可能是真的，但是我爱你因为这是我的决定啊。我非常的不高兴，所以我的先生就慢慢解释给我听。他说 Honey， 如果我跟你说我爱你因为你很可爱，有一天你不可爱了，我是否还爱你？我爱你如果因为你很能干，有一天在你周围出现比你更能干的女人的时候，我是否就要转移我爱的对象？如果我说我爱你因为你很属灵，你很爱主，如果有一天你改变了，我是否还要继续爱你爱下去？我要你知道我爱你，这是我的决定，无论你怎样，无论你怎样改变都没有关系，我都会继续爱你爱下去，而我的决定永远不会改变。I like that。 我喜欢这个答案，所以以后他在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也不介意了。不过现在他进步了很多哈，他现在接纳我的建议，他都会说一些我喜欢听的话，但是我知道在他的心里面的最深处那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他爱我因为这是他的决定，是一种无条件的爱。我们来看男人的第二项角色上的男女之间角色上的差异。男人是那位主动者，在括弧里面请你写爱和领导，主动的去爱，主动的去领导。女人是那位回应者，是顺服与跟随 我很快的把圣经的话读给各位听，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刚才漏读了以弗所书5:23，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这里讲到男人有两个角色，一个是做头，就是领导，另外一个是爱。那在这里我们讲的爱是舍己的爱。女人呢，上帝对女人的要求是顺服你们的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很多人误会了顺服的意思，认为当我顺服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就表示我比较次等，表示我比较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价值。当我顺服对方的时候，就好像对方比较了不起，对方的阶级比我高啊。这个在世俗的很多关系里面确实是如此，但是在神所设立男女，尤其在婚姻里面这样的角色的时候，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是人完全误会了顺服的意思。女人是站在男人身旁的，女人是和男人完全平等的，但是在角色上有所不同，在角色上有所不同。所以这个不是谁比较了不起，谁比较棒，谁比较次等，完全不是这个意思。男女的角色各有不同，而这两个角色是非常重要的，缺一不可。而且我们发现在夫妻的关系里面，虽然今天我知道各位 大部分都是未婚哈，但是这种观念一定要在我们单身的时候就要建立。我们发现在夫妻里面，当妻子愿意顺服的时候，丈夫就很自然的会舍己的爱。而当丈夫很舍己的爱的时候，要妻子顺服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所以这是相对的。你去看看任何一个家庭里面，当妻子是做头的，这样的女人在一个家里面她并不快乐。虽然在很多事情上 she can have her way， 很多事情上她都按照她的意思去做，但是她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女人，她对她的先生是满腹怨言。我们相对的来看，一个男人在家里，当他不愿意负责任，不敢做头，不愿意领导的时候，他也是一个觉得自己很窝囊的男人，他往往躲到报纸后面去逃避，或者躲在电视机前面拒绝和他的太太有什么沟通，有什么深入的谈话。当我们不按照上帝所吩咐的这样的角色去扮演的时候，我们在婚姻，在男女关系里面就会频频出状况。然后我们 and then we wonder， 然后我们怀疑为什么谈恋爱这么痛苦，为什么结了婚以后那种兴奋浪漫都消失了，为什么这么快我们就开始彼此厌倦对方，甚至开始仇恨对方。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上帝要我们在婚姻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姐妹，一个顺服的女人是最有智慧的女人，一个愿意顺服的女人是有上帝能力的女人。如果没有上帝在这个世界，如果世界上没有上帝的存在，那要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子去顺服她的丈夫是人间最无理的要求。但是因为有上帝，因为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所以当上帝这样吩咐我们的时候，他一定是为了我们的福气。上帝吩咐我们顺服丈夫一定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他不是要剥夺我们的权利，不是要辖制我们的自由，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上帝给我们的任何一道命令后面都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要保护我们，一个是要祝福我们。 我和我先生结婚16年，他诚然是我所最仰慕、最倾心的对象。一直到今天，我仍经常对他说，就在最近我们吃晚餐的时候，他坐在我对面，我说 Oh honey， 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因为我嫁给你。哦，谢谢你，16年前你决定要娶我，我真是太感激你了。我是诚恳的，我不是讲得让人肉麻的，我真的是从心里面对他发出这样的感恩。我的两个儿子坐在旁边，我的老二他说，妈咪，你可不可以换一句话说，你这句话已经说了太多遍了，他听腻了，他希望我能够换一个花样。但是我换来换去，我还是觉得我只有这一句话可以说，来表达我对我先生的感激和仰慕。我对我的儿子说，你知道你们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孩？他们说我知道。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第一次我问他们的时候，他说因为我们有主耶稣。我说成千上万的人也有主耶稣哦。我说除此之外，你知道为什么你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孩？我说因为你们有全世界最了不起的爸爸。他说哦。对，从此我在问他们的时候，我说你们知道为什么你们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孩？他们说因为我们有全世界最了不起的爸爸。阿们。第三，男人是根据事实按照逻辑做决定。男人是根据事实按逻辑做决定。女人呢是要不要猜猜看？请 OK， 按照感觉。还有呢？直觉。答对了，按照感觉和直觉，就是不讲道理的，我就觉得应该这样做，没有什么理由，我直觉认为如此。 OK， 男人是根据事实按照逻辑做决定，女人比较倾向于根据情感啊、感觉与直觉做决定。有一次我的老二，那时候他年纪还很小，然后就是咳嗽咳不停哈，白天已经带他去急诊2次了，然后每次都打一针就回家，回家以后啊，那个针的效果、持续3个钟头以后又来了，最后变得我觉得他的气管有点在抽筋哈，他没有办法停，就是一直咳咳咳，我要呼吸都有困难。那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半，我非常着急，我说我们不能再回同一家医院了哈，那家医院没有用了，我们要换一家，可是这么晚哈，看那种急诊的这种大夫通常都不是很认真的实习大夫，对不起有大夫在这里的话，我就想怎么办。然后我先生就想起来他最近认识的一位医生，他就说那不然我打一个电话给他。结果打电话过去，那个医生说我还没关门哈，我等你，你们赶快过来。那个时候是晚上10点半，我们住在景美，这个医生的诊所在内湖，所以我们必须从景美赶计程车过去。我们上了计程车以后，我坐在车子的后面抱着小孩，我老大坐在旁边，我先生就坐在前面坐计程车司机旁边。我焦虑的，我觉得我担心我的孩子随时会休克哈，随时会死亡，所以我就抱着我的孩子说，哦，主耶稣，请你救我们，主耶稣，求你救我们。没想到我就听到我先生坐在前面跟那个司机说，你假爸的。哎呀，我说晚上十点半会有人没有假爸，他居然开始跟他聊起天来。哦， I couldn't believe it， 我说我们在这边快要死了，你还有心情在那里跟司机聊天。然后他就说，哎，请问你有没有听过有关你人生的好消息啊？那个司机就说，哦，没有啊，是什么？他说，哎呀，有4个重点哈，我来告诉你。第一个好消息就是上帝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很奇妙的计划。他也开始跟他传福音了，我坐在后面我傻住了，我说这个人他不关心他的小孩快死掉，他居然跟这个司机传福音，而且谈得非常愉快。然后那个司机居然又问了他很多问题，接近要祷告接受耶稣哈，孩子还没有就是了。但是哇，我先生觉得那一次的这个传福音非常的成功。然后我们终于到了内湖，我们冲下车子，然后给小孩子打点滴啊，然后哎，反正所有的急救，孩子被救回来了，感谢主。可是我一直对这件事情非常的纳闷，我在想 How could he， 他 怎么可以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这么若无其事的样子？难道他不关心他的孩子吗？难道他不在意我的感觉吗？与哀伤的人一同哀伤吗？所以我就问他，我说哈尼，那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能够做这样的事，我觉得非常不被啊关心啊，我觉得你没有跟我一起有难同当的感觉。我现在就是说哈尼，那个时候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说小孩子生病要带他去看医生。他说对，那我们坐在计程车上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做这件事了。 There's nothing else we can do， 对不对？关于孩子的病我们已经在做我们一切所能的，那个时候担心没有用啊，因为我们已经 在去医院的途中了。而这个时候坐在我们旁边一个没有机会听过福音的人，在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传福音给他。所以我就传福音给他啦。然后我们到医院的时候我就开始很紧张啊，我又帮助你一起把孩子抱进去啊。哎呀，我才恍然大悟，那天我才发现说原来男人的心里是有好几个抽屉的。这个抽屉可以放紧张的感觉，那个抽屉是要放对人灵魂的负担。所以当他觉得说现在不需要紧张，所以他就把紧张放到他的抽屉里关起来，然后我要把爱人灵魂的负担现在拿出来，然后用这样的心急情绪去传福音。哦，我说我真佩服你，我们女人没有办法做到。我们女人里面不是好几个抽屉啊，我们是一个大橱柜，你知道吗？一开门只有一个空间，所有的情绪都在里面，然后都混在一起。所以当我焦虑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思想，我没有办法传福音，我没有办法看书，我没有办法做饭，我就陷在那个焦虑的，我所有的生活的层面都被打扰，都被干扰。哎，但是男人不是这样哦，他们可以分隔的，他们可以认为说，我现在在家里，所以我不要被公事所困扰，公事丢到门外的自己楼里，明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再把那个捡起来，带到办公室去。男人可以这样做，但是女人相当困难啊。这是我们所谓男人是根据事实按照逻辑应该这样做，那就这样啊。我们女人说我知道应该这样，可是我心里还是觉得很奇怪啊。这是男女的差异，也是因为这样的差异，我们常常在相处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对方不可理喻，我们会觉得他怎么会是这样。那是因为我们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构造，情感上心理上的构造结构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需要彼此接纳。当我发现我心里好多个抽屉的时候，我就恍然大悟，然后大笑几声，我说 Oh you're so cute。 我说你好可爱哦。我们需要欣赏异性和我们不同的地方，而不是去指责他或者想要去改变他。 No， 不要改变他，就是因为他这样和我们不同，所以他们这样的吸引我们，改变他就没有意思咯。我们要彼此接纳。我们来看第四点，男人较不爱过问别人的事，女人呢较爱知道别人的事，话多。一般说来啊，男人话比较少啊，但是我也见过话不少的男人哈。That's fine， 这种话比较多的男人，他们一定会吸引那个不讲话的女孩子哈。可是一般说来哈，女孩子的话都比较多。我常说我觉得在我的血液里面呢，留着一种荷尔蒙，天天在对我呼喊说我要讲话，有没有人愿意听我说话呢？所以你知道我先生怎么爱我吗？他每天花15分钟，这段时间里面他把手上所有的工作都放下来，然后他坐在那里眼睛看着我，意思是说 I'm ready, just give it to me。 我已经预备好了，你可以说了。然后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都沟通过了，他不需要给我任何的建议，他不需要为我做任何的分析，他也不需要给我任何圣经经节来指导我，他只需要坐在那里说哦，这是你的感觉，好好，我了解啊。I see 就是表示他了解就非常的够了。我们来看第五，男人看事情的整体不斤斤计较。 男人看事情的整体，不斤斤计较，女人关心细节，心思比较敏锐。我先回来啊，这心思比较敏锐，或者说有的时候是比较敏感哈。我先回家，我都会问他，你们今天有没有开会？我先是会长啊，所以特别需要开会。今天有没有开会啊？有。开会开得怎么样？很好。如果我不说什么，他就不会有下面的叙述了哈。各位女士们，如果你的男朋友跟你说我今天很好，你会就此满意吗？ No， 怎么个好法？几个人开会，你们讨论些什么议题？谁提出来的？他提出来后谁发言？然后那个人怎么说？我先生说，哈尼，如果我记得所有的事情，我会发疯。所以男人需要的答案是 yes 或者 no 就够了。要不要？要。好不好？好。 OK， good enough。 可是女人不行啊，女人除了 yes 和 no 之外，女人需要知道 who、 what、 when、 where、 why、 how。 好，我们所有的细节我们都需要知道，这是男女的差异。所以姐妹们，我们需要接纳弟兄的木讷，我们需要接纳弟兄的简单，说话几句就够了。弟兄，我们也要欣赏姐妹们的话多，这种关心细节。所以姐妹常常会让人家觉得比较有爱心，比较会关怀别人，这是我们彼此互补很好的地方。第六，男人的自我形象依据工作成果，依据工作的成果，而女人她是依据别人对她的看法，因此比较需要别人的肯定。或者我应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男人比较看重工作，女人比较看重人际关系，女人比较看重她和别人的关系好不好。有一次我跟一群朋友在聊天，有一个朋友就说，志美，我觉得上帝很公平。我说是啊，上帝是很公平。他说，就拿你来说吧，你这个女人啊，长得不怎么样，可是却有一个很幸福美满的婚姻，你知道吗？你帮助了多少女孩子，叫那些长得不怎么样的女孩子都很有盼望。上帝真公平啊。好，我说是是是，感谢赞美主。可是我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就觉得我都感谢不出来哈。回家做晚餐的时候，你知道在厨房里面是又摔碗盘又丢锅子的啊，然后终于把晚餐弄上餐桌，我们家三个男生都知道说，哇，今天气氛不对，妈妈在外面被人欺负了，我们最好都 shut up， 我们最好都不要讲话，所以三个都坐那关，实在没有人动。我看这些男生居然不理我，哈，受不了了。啪，我手往桌上一打一拍，我说，你告诉我，我是不是长得很丑？我的老大一听啊，哎呦，妈妈今天被人欺负了，我现在说赶快说说谁欺负你啦。所以我就把事情从头到尾讲给他们听。这时候我的大儿子，他那时候才读三年级，他说了一句我终身难忘的话，他说，妈咪，这个阿姨哦，真不懂事啊，这种话就算是真的也不能说啊。啊，我儿子太了解女人了。我们最后来看男女的差异，在性方面，男人容易被所看到的事吸引啊，就一个字就好了，男人容易被所看到的事吸引，女人呢是两项，女人是容易被温柔的话和触摸啊，或者我们说 touch， 对触摸有反应。男人容易被所看到的事吸引，而女人是被温柔的话和触摸，对这两项有反应。在一个大学里面，他们曾经做过一项实验， 啊，大概就是像这样的数字的男男女女坐在这个教室里面，然后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接连的一些感应接收器，然后在另外的一间教室就坐了许多研究人员，要记录他们这个感应接收器里面所传达来的反应。在这间教室里面的前面，他们第一个打出一张裸体的女人照啊，女人的照片或者是录影带，我不知道啊，然后就要看看男生有什么反应。哇，在隔壁的房间里面，他们发现 the graph goes like this， 反应非常剧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这个时候他们发现男孩子心跳加快，马上开始有的心率不整了，体温开始上升，然后他们的手掌心开始冒汗，然后大家开始坐立不安，开始啊，开始骚动。好，这张像这张幻灯片或投影片弄掉。第二张出现的是一张男人的裸体照，赶快看看女孩子有什么反应。你猜猜女孩子有什么反应？没有反应。对，甚至有些女孩子把头低下去，看这个干什么？这是男人和女人在视觉上面非常明显的不同。男人透过他所看到的东西就直接刺激他在性这方面的反应，但是女人呢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如果你觉得哪一天你把衣服脱光站在姐妹面前显出你的肌肉，我告诉你没有用的。但是女人对什么起反应呢？这里说对温柔的话，女人喜欢听。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我结婚16年，我还是经常问我先生，你爱我吗？如果你不了解女人的话，你会说你烦不烦啊，我今天早上才说过。我说可是那是今天早上耶，现在我还想再听一遍。不是我不确定我先生是否爱我， actually 我非常对他的爱有安全感，我知道他爱我，那我干嘛一直问他呢？因为我喜欢听，我喜欢听他说温柔体贴充满爱的话。各位，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听对女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弟兄们，你们对姐妹所说的话很有分量，因为女人是听觉动物，可能你自己说的话你自己都忘记了，但是那个姐妹永远记得。还有一个是 touch， 触摸。所以我对弟兄们说，我对男士们说，不要轻易的去牵一个女孩子的手。牵手对男孩子来说可能没有太重大的意义，可是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意义非凡啊。因为当一个女孩子她把她的手让你牵的时候， more often than not， 经常她的心也跟着她的手给了你。我对大学生说，你知道牵手是要负责任的。有位医学系的学生脸色苍白，冯姐，牵手要负什么责任呢？他很多男生没有办法想象牵手要负什么责任啊。我说牵手就要负不伤害他的责任。你敢保证你绝对不会离开这个女孩子？你敢保证你对她的爱能够持续一生？你敢保证你不会伤他的心，你不会和他分手？如果你有这样的确据，你才有资格牵他的手，你能够为婚姻负起责任，你才有资格牵他的手。一个负责任的男人是绝对不轻易去碰一个女孩子的。牵手对女人来说，那个意义远超过对男人的意义。我们在这边换一个主题，我们刚才看的是男女之间的差异，现在在我们还没有谈约会之前，我们要看一个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重点，是人生三 M。 人生三 M 的意思是什么呢？在人的一生中，我们有三个最重大的决定要做，这三个决定就直接影响到我们要和谁约会，还有我们将来要跟谁一起进入婚姻。 人生里面第一个最重要的决定，从 M 字开头。Somebody help. 好，我们说人生第一个重要的决定是决定谁是你人生的主。Who is my life? 再过来。好，谢谢。好，第一个是 Master, M-A-S-T-E-R， 谁是我人生的主？谁掌管我的人生？这是每一个人他在一生里面需要做的第一个最重大的决定。谁做我人生的主？我听谁的话？这一生我要跟随什么人？我希望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是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有没有人看过这个小圆圈？圆圈里面一把椅子。我希望在你的生命当中是耶稣基督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耶稣在带领你，然后你找一个也有耶稣基督坐在生命宝座上的人。这个我们已经跳到第三点了哈。这个意思是说，耶稣掌管我的人生，耶稣带领我，耶稣掌管他的人生，耶稣带领他。耶稣会不会跟他自己有冲突？不会。所以如果耶稣是我人生的主的话，在我与异性交往，在我将来进入婚姻里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我们之间的冲突和不愉快能够减到最低。但是如果今天我是自己人生的主，另外一个人也是，他是他自己人生的主，这两个人想法一定会不一样，对不对？他们一定有他们自己的路要走。所以进入婚姻，进入交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常常会有很多的冲突。你需要决定让耶稣基督来做你人生的主。然后我们需要决定的是我人生的使命是什么。在这里我讲的人生使命不仅仅是你的人生目标，譬如说我要考上高考，或者我要在我的公司里面爬到什么样的一个阶级，我要买多少钱的房子，在哪一区的房子，或者我要买什么 BMW 的车子，那是我人生的目标，但是那不是你的使命。在这里我们讲的使命，我能够想到最好的一个解释，就是有一位前任美国总统，他最近过世，尼克森总统，他写了一本书啊，他的回忆录，然后在他的回忆录里面有一句话对我影响非常的深。他说，一个人必须为一个比他自己更大更重要的目标而活，否则你就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经验。也只有当你在追寻实现这个理想和这个目标的时候失去自己，你才可能真正找到你自己。我再重复一遍，这个要仔细想想才懂的哈。他说，你必须为一个比你自己更大更重要的目标而活，否则你就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经历。也只有当你在追寻实现这个理想的过程当中失去自己的时候，你才可能真正的找到你自己。尼克森到底在说什么？他的意思是，我们人不能只为自己而活，否则我们的人生会过得非常的乏味。我们必须为一个比自己更远大更重要的目标。在这里他的意思就是使命，而这个使命是对全人类有益处的。我们需要为这样一个远大的使命理想而活，否则我们就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经验。他说，也只有当我们在追寻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失去自己的时候。什么叫做失去自己？在这里意思就是舍己牺牲。当我们要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我们付出了重大的个人牺牲的时候，我们才可能真正的找到自己。这就跟耶稣说的， 人要得着生命，必丧失生命。凡为了我的缘故丧失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很多人听不懂耶稣的话，但其实耶稣是要求我们要为了他给我们的使命而丧失生命。但是当我们丧失生命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找到生命，找到人生的意义，我们才开始经验到原来人生是可以这样的丰富，这样的有意义。我们可以继续不断地为我们自己积攒钱财，积攒财宝，积攒名利和地位权力，但是你知道吗，你积攒的越多，你越觉得不够，你积攒的越多，你越没有安全感。今天最怕小偷来的是谁？是有钱的人啊，不是穷人啊。越有钱的人越没有安全感。我们有一个朋友最近买了名车，几百万的车，他不敢开啊。为什么？他怕被抢，他怕他的车被偷，他怕失去这个车子，所以最后他还是常常坐计程车。我们必须失去自己，我们才可能找到人生的意义。耶稣给我们一个最崇高的理想。你知道我在又讲到政大，我在政大讲类似这个主题的时候，我问政大的学生什么样的事情可以算是使命。有一位坐在第一排的男生举手，他说这个大概是十年前的事哈。这位男生就站起来说，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现在这个已经不时髦了哈，但是那个时候实在是一个口号。我说对，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可以被算是一种使命。但是今天耶稣给我们一个更崇高的使命，耶稣要我们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耶稣要我们把福音传遍地极，耶稣要我们让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有机会对他说 Yes， 我愿意接受耶稣，至少给他一个机会。你是否有这样的使命感？今天不管你在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工作岗位上面，你是不是带着一个使命去工作，还是你只是去混口饭吃，消磨时间，积攒钱财而已？我认识一位台大的教授，他让我非常的感动。他说，志梅，我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小孩子拿五饼二鱼给耶稣，耶稣就用这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他说，所以我在上帝面前说，上帝，我愿意成为那五饼二鱼，请你使用我。志美，可不可以请你来我的班上向我的学生传福音？他非常的有勇气，他用他课堂里面的时间请我去讲一个专题，跟他的这个课程是有关联的。然后在最后，他希望我能够给学生一个觉知的机会。第一次我去，8位学生祷告接受耶稣，那次大概是50多位学生，有8位。我第二次去另外一个班级，就是上个礼拜，4位学生祷告接受主。我跟这位老师说，我说你做五饼，我来做二鱼，我们一起来合作。另外一位师大的老师也是同样的，请我去他的班级里面。我在另外一个保险公司，有几个基督徒的女孩子，她们说我们希望向我们公司的人传福音啊，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我给她们一些建议，她们就一连串办了3次的福音餐会。第一次50多人，第二次也是50人，第三次40人啊，她们公司的人几乎大多数的都来参加过这样的福音餐会，加起来总共将近有30位他们的同事觉知接受主。所以现在我们每个礼拜在他们的办公室里面就有团契，然后这几个基督徒的女孩子他们也造就他们的同事，然后有一个弟兄小组也开了哈，是非常奇妙的事。他们说啊，自从我们有了这个团契，我们就觉得很有使命感。我们不仅是卖保险有使命感，我们今天在这里上班我们也有使命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把最好的永恒的福气带给我们周围的人。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他们的灵里活过来了，他们开始经验到生命的意义。他们来这里不只是赚钱，他们要得更重要的东西，得人的灵魂，要让人在永恒里面得益处。这是上帝给我们最崇高的使命，你是否接受了呢？ 不管怎么样，你需要有一个人生使命，否则你会觉得人生空虚，没有意义。如果你不是基督徒， You still need to have a mission， 你仍然需要一个人生使命，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这个对我们的心理健康，对我们一生都是非常极为迫切重要的。最后我们来看 Nate， 这是你人生要做的第三个决定，就是谁来做我的配偶。你的配偶应该和你有相同的人生使命，所以是你和你的配偶一起来完成这个使命，来跟随同一位主。否则的话，婚姻里面一定会出问题。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新约253页，非常有名的一段圣经，我不希望错过。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翻到的人我们就一起来读。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继续哈，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他在这里讲到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请问轭是什么？哎，放在牛的背上或者这个脖子上面这个东西。然后如果是两头牛要同负一轭的话呢，就是这个轭比较宽一点了，然后这两头牛一起拉着后面的犁或者是车哈，一起往前走。两头牛要同负一轭需要什么条件？体积，体型不能差太多。还有呢？速度要一致，方向要一致，非常好。我想基本上是方向一致，步伐一致。这个身高高矮哈，我认为应该是他们两个人的 strength， 他们的力气也应该相当哈，不能一个太弱啊，那会让那个强壮的 well 我不知道怎么说，但是应该是相当的，会大家走起来最舒服。这里讲的同负一轭要有相同的目标，在婚姻里面我们绝对是一个同负一轭的情形。如果两个人没有相同的人生使命，两个人没有相同的目标，那你想两头牛要负同一个轭有多么痛苦啊？一个要往这边去，一个要往右边，一个要往左边，一个要往前，一个要往后，这个轭怎么负啊？到最后怎么办？
拆了，
拆了，或者两个坐下来打架，就这样啊。如果你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不一样，进入婚姻是何等痛苦的一件事。上帝说信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因为在你生命里面的主和他生命里面的主不一样啊。一个是他在管理他自己的生命，而我们的话是主耶稣在管理我们的生命。这个中间的冲突，价值观上、方向上的冲突是何等的大。上帝不是要剥夺我们的快乐，不是要限制我们的自由。我再说，每一次上帝给我们一个命令都有双重的目的，还记得是什么吗？一个是要怎么样保护我们，另外一个是要祝福我们呀。上帝不要你进入这样的一个婚姻，让我们在这样的婚姻里面被折磨被摧残。我说的是事实，我见过许多这样的婚姻，在这样的婚姻里面就是彼此折磨，彼此伤害，彼此摧残，到一个地步两个人心里都充满了苦毒、刚硬、仇恨。当然我不是认为这个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仍然可以解决，但是许多时候因为我们心里面的主和另外一个人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婚姻里面我们就受到很多的伤害。所以上帝不是要剥夺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快乐，乃是要保护我们，要祝福，有更好的为我们所预备。所以我们就不需要说该与谁约会了。你应该是和那个和你有相同的主、相同人生使命的人约会。你说冯姐，我连自己有什么人生使命都不知道。 Good, go get one. 赶快去确定你人生的使命是什么，这个是比寻找配偶还要重要的事。 女生约会，我建议我们一开始先团体约会，不要很快的就一对一哈。嗯，啊，在团体里面我们比较自然，比较能够观察到对方真实的面貌，一对一的往往都太伪装了啊，太事先预备好防卫哈，所以比较难真实的去认识了解对方啊。接着我们看约会要富有创意，什么样的约会最没有创意啊？
看电影。
哎呀，答对了，看电影是最没有创意的约会。弟兄们，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要设计富有创意的约会。好，我留给你们自己去想，我不要给你们建议，免得你的女朋友说都冯姐说的毫无创意。OK， 第三， Be a gentleman, be a lady。 弟兄学会做一位有风度的男士，而姐妹学习做一位温柔的淑女。弟兄们，请问你们知道女人最欣赏的男性特质是什么吗？要猜猜看。很多哈，啊，我相信是有很多，但是根据我个人的调查，呵呵，女人最欣赏的男性特质是负责任。当一个男人有责任感、负责任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就对他很放心，被他所吸引，然后从心里面尊敬他，因为女人需要安全感。所以一个负责任的男人是让女人很有安全感的。那我想请问女士们，你们知道男人最欣赏的女性特质是什么吗？体贴。还有呢？哈？崇拜他。 OK good。 还有没有？我真惊讶耶，你们是第一群人没有猜到那个答案的。温柔，答对了，还是弟兄比较清楚。男人最欣赏的女性特质是温柔，在这里的温柔不是声音温柔、动作温柔、样子温柔， no， 这里的温柔是心里面的温柔。一个内心温柔的女孩子，我说她是一个愿意顺服的，她是一个积极正面，她不是一个充满抱怨，她不是一个爱挑剔、批评论断、讲闲话的这样的女孩子。爱讲闲话、爱批评论断、爱抱怨，不管她的声音再怎么温柔，样子多么林黛玉，她还是一个让男人很害怕的女人。一个积极正面，一个愿意顺服啊，心里充满了喜乐，这样的女孩子是温柔的女孩子。有人说外在美得到男人的眼睛，内在美得到男人的心。请问你希望得到他的眼睛还是他的心呢？都要。答对了。所以做一位淑女，温柔的淑女，在这里的意思也包含了注意你的外在美。OK， 我绝对不是说外在美不重要，它非常重要。男人是靠视觉， OK， 所以我们需要先吸引到他，然后再让他来认识我们里面的内在美哈，都重要。第四，必须做做。最后，小心身体的接触。我们来看下面有一个五角星，讲到社交、思想、灵性、情感和身体，这是人的五个层面。请你们告诉我，男女交往的时候往往在哪一个层面发展的最快？身体，答对了。很多女孩子说是情感，那也有可能，但是一旦开始了以后，是身体这方面的发展最快。我们从牵手到拥抱到接吻，有的时候不消几个礼拜或者不消几天哈，但是我们对于这个人其他方面的认识确实需要时间，需要时间来认识的。在社交方面，你去认识，你在公共场合里面看他的人际关系，你去认识他的朋友，甚至你需要去认识他的家人。嘿，弟兄们，如果你要约一个女孩子，跟一个女孩子约会，请你去他家接他的时候跟他的父亲打一个招呼，告诉他你几点会送他女儿回家，这是非常重要的礼貌，很多男孩子忽略掉的。社交上我们需要在这个层面来认识对方，思想上你要去认识他的价值观、人生观、对事情的看法、对钱的看法、对家庭、对小孩子的看法，太多了，了解他的过去。灵性， 在信仰上面两个人是否能够沟通，是否能够同心，他人生最深处的渴望是什么，这个是你要去了解的。然后情感，最后才身体。虽然身体是发展最快的，我说既然身体是发展最快的，我们就要把身体的发展留到最后，因为前面的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需要时间的。 There's no shortcut， 没有捷径，认识一个人是没有捷径的。你说我们这个礼拜七天都在一起，所以我对他认识很多，可是你只认识他七天啊，太短了。你需要长期的观察一个人，长期的对一个人有所认识。所以姐妹们，不要轻易的把你的手给出去，弟兄负责任，不要轻易的去牵一个女孩子的手，除非你能为婚姻负起责任。但是今天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是太普遍的，我只能跟各位说，除了圣经的命令和教导之外，还有更多更多的原因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在你觉得说我们彼此相爱，他也同意我也同意，我们不伤害任何人，为什么不可以？ Well, let me tell you why。 首先像我说的，身体发展得很快，我现在讲的是婚前很亲密的关系，包括性行为，甚至不一定要有性行为，只要是很亲密的肌肤之亲，都会有下面这样的后果。那我想尤其是性行为，第一个，身体发展太快会让我们视线模糊，你会看不清楚对方。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你们真的不合适，其实你已经发现对方有很多地方跟你是不一致的，但是因为你已经投入了，你已经在身体上有这样亲密的接触，感情上有这么深的投入，所以你舍不得。明明你的理智告诉你 This is the wrong person，你不应该和这样不负责任的人在一起，但是你却已经视线模糊，别人对你说的话你都已经听不进去了，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变得非常的主观。第二，如果分手会带来心灵的创伤，会带来心灵的创伤。我来读一位女孩子写给我的信，她说，我是一个有过性行为的女孩，而给她的第一个夜晚，我的处女膜的确破了。之后我和她也有许多的性行为。冯姐，这段伤痕的确成为我情感的痛，我无法告诉爸妈、妹妹，更不可能告诉我现在的男朋友。冯姐，我该怎么办？我接到不止一封这样的信，我接过不止一通这样的电话，不值得。第三，罪恶感。就算将来两个人结婚了，你们里面的罪恶感是只有你自己知道，你不会，可能不会向别人承认， but it's there。 因为有些蛮多女孩子告诉我，这是她们心里面最大的遗憾啊。接着是，你知道身体上的这种亲密的接触，如果在另外四个层面，思想，我们刚刚讲的社交、思想、灵性、情感，如果配合不了，我是说身体发展太快，但是其他方面并没有怎么样的相等程度的发展，你懂我的意思吗？ OK， 你们的认识并不是那么深入，你们并没有什么彼此的尾声，但是你们有这样亲密的身体上的接触，会让你们的关系急速恶化。女孩子，你不要以为你为他献身你就可以得到他，你在骗你自己。你们有没有读过圣经里面大卫王的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做暗嫩？哦，有人非常清楚这个故事，他爱上谁？爱上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暗嫩心里恋慕他，想要和他发生关系，所以他就旁边的人就给他一个这个建议，所以他就设计了一个圈套，就让他的这个让他嘛就中计了，然后他就趁机会就强暴了他的妹妹，同父异母的妹妹。然后这个时候他嘛就哭了，就撕裂衣服说，你怎么可以对我做这样的事？ 然后你知道圣经说一句非常奇妙的话，圣经说这个爱暗嫩在这个时候恨他的心比当初爱他的心更甚。哦，很多人你们都熟悉这段经文，他现在恨他的心比当初爱他的心更甚。当这个男人占有他的身体以后，这个女人对他好像就已经没有价值了。 It is true in many cases。 一个女人，如果你认为透过亲密关系你可以 keep his heart， 你可以保住他对你的感情，他对你的爱慕的话， You're fooling yourself， 你在骗你自己。因为真正能够吸引一个男人的是一个女人的心，是一个女人的对真理的坚持。一个男人如果他对真理不坚持，他根本不配和你在一起。姐妹，你是非常宝贵的。对不起弟兄，我在这里好像把你们说的你们都是很没有那样。我但我说一般在外面的男人真的，一个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人才是一个能够被别人所尊敬的人。使关系恶化，下面一个对我们的害处是它破坏信任。如果你有婚前性行为或者和别的异性有非常亲密的这种关系的话，会影响你未来的婚姻，让你的配偶无法信任你。我告诉你，会信任是无价的，信任一旦被破坏，你几乎无法挽回。婚前性行为还有一个是很多人没有想到过的，是会让我们减低在婚姻里面的性满足。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不是这样说的，我的老师公开把他的电话号码写在黑板上，50多岁个老头子，他说我在座的女孩子们，任何人晚上你要来跟我过夜， just give me a call。 他那个时候的理由是性行为越活跃的人越能够享受性。哦，10年以后，我回台湾以后，我读到另外一篇报道，他们证实在性生活上不检点的人，就是常常换伴侣啊，very active， 这样的人他们在婚姻里面根本没有办法享受在婚姻里面就是跟他配偶的正常的婚姻关系。那个对他来说已经索然乏味，已经不够刺激了。为什么？因为他的 taste bud， 我们说我如果你一直吃辣的东西，最后你吃到辣你也不知道那是辣了。他已经被 overstimulated， 这些人已经被过量负荷过量，他们的感官已经没有办法透过一个正常的夫妻关系来得到任何的刺激或者满足感，所以他们要寻找更怪异的方法，更激烈，更偏激，更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很恐怖恶心的方法，来让他们重新捕捉到人在正常的婚姻关系里面能够经验到那种身体上的快感。但是你知道吗，他们的心灵里面是完全空虚的，他们的心里面是完全 shallow empty broken。 最后当然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你有性病的可能，你有怀孕的可能，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最后的理由。前面对于我们身心的伤害，身心灵的伤害，我觉得远超过什么怀孕啊。今天人家宣导艾滋病是怎么样宣导预防艾滋病啊，就是戴保险套嘛，他们毫不谈这个道德上面的问题。但是你知道，我认为只能预防性病，只能防止自己不要怀孕，这实在是最后的一个理由，前面我们有更重要的理由。这个我要用一段话来结束，是一位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他到美国去以后，他拿了博士学位，他成为基督徒，他写的一段话，他说一件败坏人性的事，一个人做是犯罪，一亿人做便成为时髦了。抽烟如此，吸毒如此，婚外情、离婚、同性恋、婚前性行为又何尝不是如此？直到2年前，我接受了圣经上的道理，知道人从何处来，要往何处去，人今天在世上应该怎么活，我才恍然理解 前卫的观念绝不等于更接近真理。前卫的观念绝不等于更接近真理。上帝的话才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今天我们提到男女的差异，我们提到人生三个最重要的决定，我们也提到在约会的时候我们应该按照什么样的一个顺序来保护我们自己，并且让我们自己免于伤害，蒙神祝福。可能有些朋友今天是你第一次来到教会，或许你听了以后你觉得，我觉得讲员讲的还算有道理，我愿意来认识这位主耶稣，我愿意让他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来引导我的人生。因为耶稣爱你，他曾经为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三天以后又从死里复活。耶稣说，我站在你的心门外面叩门，如果你听见我的声音打开心门的话，我要进到你的里面去。如果你过去没有机会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心中，而你今天觉得我愿意来认识这位主，我也愿意认真的来思考我人生的使命，我也愿意在交朋友的事情上我能够坚守住一些原则，你愿意来认识耶稣，那么在结束的时候我要做一个简短的祷告。这个祷告的意思就是，上帝，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进入我的心中做我的救主，谢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来引导管理我的人生，让我经验到一个有使命有意义的人生，也在我的感情和将来婚姻的生活里面能经验到你的祝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这个祷告合乎你的心愿的话，我要重复一次，那记得这个祷告是给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人预备的。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请你不要再邀请耶稣进来了，因为他已经在里面了，你谢谢他就好了。这个祷告是为那些今天愿意做这样决定的人，所以我再重复一次，我就邀请你在你的心里默默地和我一起祷告。你不需要闭眼睛，没有关系，上帝不是看重你有没有闭眼睛，上帝看重的是你的心。那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进入我的生命里来做我人生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请你来引导管理我的人生，让我来经验人生的使命，人生的意义，也让我在情感和婚姻的生活里面能够经验到你的祝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朋友，如果刚才你跟着我做了这样的祷告，接受耶稣，那么你可以非常确定的知道，现在耶稣已经进入了你的心中，他赦免了你的罪，并且已经将永生赐给你。我也非常希望知道你所做的这个决定，所以可不可以麻烦你从录音带的盒子中取出附在里面的一份回函，填妥之后寄给我，这对我将是很大的鼓励。我也会寄一些资料给你，以便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主耶稣。或者你有任何的疑问，也都欢迎你写信来。谢谢你，愿上帝祝福你。